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米娅。然后我们今天读的是《约翰福音》19章17到37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前往骷髅地，那地方希伯来话叫格格他。他们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钉了两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当中。比拉多写了一个告示，安在十字架上，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告示上面的字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种文字写的，所以很多犹太人读了上面的字。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应该写这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写了就写了。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把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剩下的内衣从上到下是一块布，没有缝口。他们就商量说，不要撕破它，让我们抽签决定给谁吧。这件事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站着他母亲、他母亲的一个姊妹、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都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妇人，看啊，他是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啊，他是你的母亲。”从那天起，那个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后来，耶稣知道一切的事已经完成，就说：“我渴了。”这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那里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酒，有人用海绵沾满了醋酒，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嘴里。”耶稣尝了那醋酒，然后说：“成了。”就垂下头来，将灵魂交给了上帝。因为那天是预备日，第二天的安息日是个大日子。为了避免在安息日有尸首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便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好把他们搬走。于是士兵上前把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但是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时，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只是有一个士兵用矛刺了一下他的肋旁，顿时有血和水流了出来。看见这事的人为此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事实，好让你们可以相信。这些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那位。
弟兄姐妹们、朋友，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思想有关耶稣他的受难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哈。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死亡都会带来忧伤，不是吗？但你想想，当这个死亡临到一个生命正旺盛的人身上的时候呢？其实这样子的死常常会让忧伤的人心里头打抱不平哈，可能心里回头这样子想，这样子自问。这样子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太可惜了，不是吗？若一个人当他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候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短暂的一生在一般世人的眼里是带着无奈、带着遗憾离去的。当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也正处在旺盛的时候。受死的这位耶稣他年纪只不过33岁，是一个生命正旺盛的成年人。那想想耶稣一生，他没有像一般的世人活到70、80岁啊，他也没有机会去体验、经历人生所有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结婚啦、生子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啦。耶稣别忘记，他也是一个木匠，不是吗？但他没有在自己的事业生涯里头闯出什么名堂来。 耶稣他不像一般的成年人，在这地上积攒东西，结婚生子，子孙满堂，安享晚年，最后安详离开这世界。在一般世人的眼里，这样的生命可能算是值得活的，一个充实的一个生命，一个不枉此生没有白白过的一个生命。但耶稣他是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但如此哈，不但如此，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头其实也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呢，他是赤裸裸的被悬挂在十字架。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看在23到24节哈，当这个士兵把耶稣他的那个衣服分成四份，每个人一份，剩下的这个内衣从上到下是一块布，没有缝口的时候，看他们怎么样处理这块布哈。在24节里面，我要应验这个圣经上的话，就是应验上帝给耶稣做的见证，他们就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这个内衣给抽签。然后24节告诉我们，士兵果然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生命正旺盛的一个成年人，他却一丝不挂的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情，不是吗？而且耶稣被悬挂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人潮拥挤的一个地方，这些人都来自罗马帝国各地哈。也许这个原因，作者约翰他在19跟20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当时管理这个犹大地的这个巡抚，一个叫比拉多的这个人，他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呢写了一个告示，而且是以当时常用的三种语言写的，就像在20节里面所说的，用希伯来，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语言，罗马帝国当时使用的这个语言，还有就是希腊文了，三种文字写的，所以很多犹太人读了上面的这个字。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比拉多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入京的人都知道说，这位赤裸裸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吗？可见耶稣被当时许多入京的人都瞧见了。但耶稣他赤裸裸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经历当时在罗马帝国里头最残酷的一个死刑的时候呢，耶稣在死的那一刻他却能够说成了，这是19章30节里面所说的哈。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如此残酷，受尽委屈，饱受耻辱的这样子的一个死，为何能够说成了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到底成就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思考的一个话题哈。那朋友，倘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话，你今天来是想多了解为何基督徒在每一年这个时候会来纪念耶稣他的受难，你来是想多了解谁是耶稣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非常欢迎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主日继续来哈，因为今天只是上半段，我们主日会看下半段到底发生耶稣基督发生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但待会儿呢，我想就是你们离开的时候呢，想希望你们拿一本这个福音书回去好不好？就在桌子上哈。但这个福音书就是写有关耶稣他事迹的这个福音书，是由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这位作者他所写的。希望你回去之后呢，能够多了解一下，多阅读一下哈，知道曾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这是对慕道友说的，当然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主内的弟兄姐妹哈。记得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庆祝呢，不只是来帮助那些还在寻求这个福音的人哈，多了解一下这个耶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能够再一次的被父上帝的恩典、父上帝的怜悯、他的慈爱被激励。耶稣基督曾经为你我经历十字架上的耻辱，耶稣经历死亡，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来珍惜他以及他的死所带来罪的赦免。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子到底成就了什么呢？作者约翰他一开始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已经告诉读者，或者预告这个耶稣来的这个目的，他必成就的这个事情。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话呢，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记得吗？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当耶稣在约旦河里面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就是给他施洗的这位施洗约翰，他在一章的29节就曾经指着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那弟兄姐妹朋友，圣经无论是从旧约书或者是来到新约书里面，上帝的话语一直在告诉我们，他帮助我们看到说这个罪它的严重性是什么。创世纪3章一开始，当世人没有去听跟遵从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得罪了上帝，罪也进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罪呢破坏了人与这位圣洁公义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除非这个罪除非这个罪得到妥善的这个解决，否则的话，人永远无法与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圣经的旧约书里面就清楚让我们看到，也意识到这一点。旧约时代的这个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子民，就是那些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是如何与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就是借着献祭，唯有借着献上的这个祭物，以色列民才能够来到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与他团契。所以无论是当时的旷野里面的这个会幕，或者是之后在耶路撒冷城所建立的这个圣殿，以色列民都必须借着这个献祭才能够来到公义圣洁上帝面前。而你注意到的话，无论是这个会幕或者是之后的这个圣殿，这个安排它的建筑，整个用来敬拜上帝，无论是旷野里面的会幕或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它的整个设计以及所需献上的这个祭物，都在常常提醒以色列民一件事情：上帝是圣洁，他是公义的，而人是罪，富有罪恶的。除非罪得到这个完善的这个解决，否则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呢，仍然是破裂的。旧约书里面也帮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最终也被这个上帝给审判，而且被逐出这个应许地，原因是因为罪的缘故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旧约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罪仍然没有妥善的被处理啊，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有罪的这个羔羊了，也就是那个旧约书里面上帝一直为耶稣做的这个见证，说那位要来的这位基督，那位要来的这个弥赛亚，当然他就是来接受这个施洗约翰洗的这位耶稣。施洗约翰给众人指着这个耶稣说什么呢？看啊，上帝的羔羊，那位除去世人罪恶的。那耶稣是如何除去这个世人的罪恶呢？就是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钉死了。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从一章一直看到第八章里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就是看到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他说他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然我们在看这个前面的几章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说耶稣指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而这个时候他会来做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的第12章里面曾经看过，也听到耶稣这样子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来了。原来耶稣指的那个时候呢，他要得荣耀的时候呢，就是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时候。耶稣所指的这个被荣耀的时候，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罪恶的时候带来上帝的荣耀。那虽然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上帝差他来这个世上目的是要来到这一刻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上帝要他成就的事情，但在面对这一刻的时候呢，耶稣 他愿意来顺服，愿意来遵行，但这并不表示耶稣在来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是一件容易、轻松、写意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这个耶稣他在面对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的时候，他心中所承受的这个忧伤，好不好？在十二章的27-28节，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头忧伤，说什么好呢？求父救我离开这个时刻吗？然而我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父啊，愿你使自己的名得荣耀。”当时天上有声音说：“我已使自己的名得了荣耀，并且要得荣耀。”熟悉其他福音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无论是马太、马可或者是路加，我们也能够在那里听到耶稣三次的祷告。他祷告上帝能够撤去那装满上帝烈怒的这个杯。比如说在 马可福音书的第14章里面36节，他这样子说：“阿爸父啊，你无所不能，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来到这一刻的时候呢，不是轻松写意的去面对啊，他愿意的去顺服，愿意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对耶稣来说是需要付出重价的。虽然走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不容易，但是感谢主，耶稣从始至终都顺服了上帝的旨意。时候来了，耶稣被高举，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喝了那装满上帝烈怒的苦杯。而唯有喝下这个杯，那必临到罪人身上的上帝的烈怒才能够挪去。唯有借着耶稣一次过的这个献祭，罪才能够被妥善的解决。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能够叫罪得到赦免。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耶稣确实是那一位要来的基督，就是上帝一直在为他做见证的这位弥赛亚。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旧约书里面所有的预言。记得吗？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给耶稣做见证的，不是吗？所以就是今天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19章哈，我们就看到至少有三处哈，其实有更多处，但是至少有三处的旧约书确实被应验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哈，比如说在19章的24节，那里写：“他们分了我的衣服，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这个内衣抽签。”这成就了22篇16-18节的这个经文。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确实是大卫王的最大的后裔，而且他虽然面对恶人的这个围攻，被推到死亡的这个边缘，但是他仍然要等候上帝所带来的拯救。或者在19章的36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当然这是应验旧约书出埃及记里面12章46节，耶稣就是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这只羔羊了。就像以色列民在逃离这个埃及地的时候，那为奴之地的时候，他们需要将那宰杀的羔羊的血涂抹在这个门框门楣上，阻止那灭命者进入这个屋子来杀害头生一样。同样的，耶稣基督上帝为罪人预备的这个羔羊，他的血能够遮盖凡信靠他的人，挪去在他们身上上帝公义的怜悯。最后一处呢，就是37节，他们要仰望自己所赐的那一位。当然这就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撒迦利亚里头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里面12章10节，他这样子说：“我必将施恩和祷告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他们必仰望我他们所赐的那一位，如像独子一般为他哀伤，如像长子一般为他痛哭。” 旧约先知撒迦利亚所指的这个所赐的那一位，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但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还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你没有注意到里面其实有一个应许啊，在十节里面，我必将施恩和祷告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这是什么恩典呢？就是圣灵浇灌的这个恩典了。那记得吗？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不是这样子说吗？在第七章里面37到39节，他说节期最后一天，也就是整个节期的高潮，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正如圣经所言，信我的人从他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看到在尤其39节，约翰福音书第七章的39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得到这个圣灵，但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这不就是成就了撒迦利亚这位先知所说的这个预言吗？施恩祷告的灵必浇灌在上帝的子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说的在那一刻他说了成了，到底成了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确实完成了这位父上帝差他来这个世上的工作，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带来罪的赦免，成为罪人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挪去公义上帝在罪人身上的烈怒。而凡来仰望这位耶稣，凡为这个爱子，上帝的爱子哀伤的，如丧长子一般的为他痛哭的人，上帝将施恩和祷告的灵浇灌在这个人身上。而这个人的罪恶，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将能够得到赦免，罪恶被除去。这就是耶稣他说成了的意思了。那我知道说在我们当中可能你已经在我们一起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这个系列里面一直在听有关这个耶稣的事情哈。那今天又明白了这个耶稣说成了到底成了什么。若你愿意来仰望那位除去罪恶上帝的羔羊的话，你若愿意，那接下来我会带领一个悔改的这个祷告，你可以在心里头这样子的向这位上帝来祈求，求神带领你来认识他，来信靠耶稣。我来祷告，然后你在心里头如果愿意来跟随耶稣的话，你在心里头这样子来向上帝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你差他来让他成为我们罪恶做代罪的羔羊，让耶稣为我们的罪恶被高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求你原谅我，原谅我一切罪恶和过犯，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留下的宝血赦免我的罪。求主帮助我在接下来日子里头天天来仰望耶稣，活出与悔改相称的新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朋友，倘若你真的是这是你第一次而且在心中做这样子的祷告，那请你在聚会结束之后呢，能够让带领你今天来的这个朋友知道一下这个事情哈。那我相信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而且也愿意的在接下来日子里头跟进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曾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被悬挂在十字架上。他曾为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喝下了那装满公义烈怒的杯。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救恩。我们也求天父天天赐给我们一颗谦卑、悔改、受教、喜乐的心，来听、来遵从你的话，也越来越珍惜十字架上的救恩，越来越爱耶稣，来服侍他。我们如此祷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